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我是杨佳美，
我是米娅，
欢迎收听《半边天》节目。
今天米娅在车上呢，看到一个人拿了一个很可爱的袋子，上面写着说，这个人的袋子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
哦，那你就很好奇，想要打开是吗？那我们半边天节目呢，有很多好听的东西，想要请您一一的来揭开。
今天又到了《红楼梦》好文学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谈到《红楼梦》的人物，其实有喜欢《红楼梦》的人统计过，从头到尾总共出现了700多个人。
700多个人，那我要养个戏班子。700多个人还养不起
嘞，你那个可能要一人试很多角。
哦，是啦，这样比较省事省钱是吧？
可是你看我们过去所谈的一些小人物啊，不是主角，你也觉得很精彩，对不对？
是啊，
这就是曹雪芹的功力。
敬佩敬佩曹大师。
而且如果你细细去想的话，我们谈到了一些仆人，仆人一定比主人还要多。
当然啦，要服侍主人嘛。
没错，像宝玉的话，他就有20多个仆人，大大小小。那出场的话呢，有一个李妈妈，那个奶妈常常吃他的东西的。
好，那明雅，我们现在请不起仆人，那我当你的仆人，你当我的仆人，那我们一起当听众朋友的仆人好了。
太好了，
服侍仆人，服侍主人。
是，
很开心哦，收到短信，听众朋友的回应，我们的杜听友分享说，问候半边天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平安，你们的节目丰富了我的生活，真是我们女人的知音啊。我很喜欢听好文学这个栏目，又让我回到了做少女时代看《红楼梦》的心情。不过啊，我那个时候看的不多，只知道一点点，从你们的分享当中使我对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今天才知道好文学该到周五播出了。这是杜听友发短信给我们的回应，感觉上杜听友好期待礼拜五的来临啊。
我也很期待啊，谢谢杜听友，感觉很窝心，看到我就觉得心都要融化了。
是啊，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听众朋友，你可以翻开《红楼梦》，走进好文学。
好文学，打开你的眼界，让半边天节目带您穿越到不同的世界。好文学，
欢迎收听半边天节目好文学栏目，我是杨佳美。今天佳美跟我的好搭档好伙伴米娅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文学大部头《红楼梦》。米娅是中文老师，目前攻读中文系的博士班。
是的，
加油。
好。
论文顺利写出来。
对，这很重要。
但不是红楼梦。红楼梦呢，是我们在这里享受的。
对。
12岁就热爱红楼梦的米娅呢，是红楼梦的控。
这是佳美姐姐封的啦，
啊，
她说我是红楼控，
啊啊，好，红楼封好了，封红楼，好，我们来
红楼迷，
yeah， 我们来享受一下，研读《红楼梦》的美好。今天来介绍的是平儿，平儿是谁呢？
平儿是王熙凤当家主母的陪嫁丫头。
哦，我记得我们在介绍前面几位人物的时候讲到王熙凤，她呢把她的平儿嫁给了
她的老公贾琏
当做妾。哦，
对，
那这个平儿就辛苦了是吧？
真的
你为她打抱不平
可是没办法，对啊。
好，来聊聊平儿吧。
佳美，我先问一下，
好，
如果你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她叫你嫁，你要嫁吗？
不能不嫁呀，是不是？
嗯，你如果不嫁，就是准备不要这个工作了，回家吃自己。
对呀，啊，
嗯，
那先想好，
先想好。
对不对？你觉得平儿有没有想好？
我觉得平儿有想好，
而且她也处理得很好嘛，对不对？
对，因为她不能不嫁，她不得不嫁。
好，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讲起？从先前还没嫁开始想，还是从嫁过去之后开始讲？
我们先从没嫁开始讲好了。
好好好，
要能够当王熙凤凤辣子的陪嫁丫头，是不是手段要高端？
因为王熙凤是有目的的嘛，不是让你去享福的啊。
没错，是叫你去做奸细的。
哦，好为难哦。不会呢怎么办？奸细很难做呢，万一被识破怎么办？
对啊，而且你还没有做妾的时候你是陪嫁丫头，就是你要陪在王熙凤的身边，对不对？她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孩
啊。这个工作陪嫁丫头比妾好做啦
然后就是先是第一难度，后来是第二难度，对不对？嫁进去了就要当秘书 啊，
啊，人生的功课嘛。
对，然后第三难度还要当妾，妾还要当奸细。
你觉得这个秘书要做什么？
这秘书就是要打点王熙凤上上下下的事情啊。
哦，
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王熙凤是一个女的 CEO，
非常周到的人。
对，然后平儿就是高级秘书。
哇，哎，形容的真好啊。不只是要把事情做好，还要把所有的人都摆平，特别让老人家开心的。
没错，还有就是王熙凤很厉害，嘴巴很利，对不对？然后平儿还要去负责
安抚主子，
还有安抚仆人哦。
哦，是吗？
对啊，
哦，仆人会受伤嘛，对不对？
没错。
哇，真是平儿了不起啊。
平儿真的了不起，
我们给他一个赞。
真的，我的老师非常喜欢他。
哦，是吗？你呢？
我也蛮喜欢他，所以我才会很惋惜啊，就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啊。
哎，多么辛苦的一个人，但是他也很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称职，也尽量让自己好过嘛，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说，就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当中，就是平儿培养出他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真的。
你要吗？
我不想要。主啊，若你愿意，我不想要。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自己想不想的问题，是环境使然。如果环境不好，
对，
那我们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
嗯，
诶，我想到了苏格拉底，是不是？还是谁？
你是说老婆不好的苏格拉底吗？
是是
老婆很凶，所以就培养出
一个
哲学家。
是是是。
好啦，
玩
笑话。我们刚刚讲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不对？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再来呢？
空乏其身。
还有？
行拂乱其所为。
最后。
最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大人啦。
好。好。平儿呢，讲一个故事好了，好不好？这样听众朋友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平儿要帮当家主母摆平一切的问题。过去我们讲过刘姥姥，对不对？
对。
然后呢，刘姥姥其实当然没有第一个就看到王熙凤啦，虽然她是要来找当家主母的，她先看到一个管家，然后呢看到了平儿。平儿的打扮其实刘姥姥以为她是王熙凤，
哦，
已经这么漂亮了，
得了，
穿得这么华丽了。
嗯，因为王熙凤也不可能让她的平儿太寒酸，这样没面子嘛。
没错，而且他已经是贾琏的妾啦，小老婆啦，
哦、是是是，
他算是半个主子。
哎呀，搞错怎么办？王熙凤应该不高兴吧？
其实还好哎、欸哦，我觉得其实平儿身份很尴尬、
嗯，
就是是主子又不是主子。
那平儿怎么处理这个尴尬的场面呢？
他就说啊，我不是，
嗯，
我不是王熙凤，
然后谦逊，
老人家你坐一下，
哇，
就是很得体，而且呢。王熙凤不是第一次给了他一些银子吗？还给了他一些东西。
你说刘姥姥吗？哈，
给刘姥姥、嗯、然后平儿自己私下
又给了刘姥姥。
对，把他自己的衣服给了刘姥姥，他还跟他说这是家常穿的旧的，你不要嫌弃。
哇，他真的很善良耶，
真的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很为别人着想、
嗯、难怪你这么喜欢他。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得体的人，但是就是自己很辛苦啦。
嗯，好，来我们平衡一下，讲一下他的弱点好了。
他的弱点可能就是心太软
哦，
比如说像他已经是人家的小老婆了嘛，贾琏的小老婆，那贾琏向他求还，他的大老婆又那么的凶，平儿就说那我跟你在一起，他骂我几十顿你管吗？
哎呀，
那贾琏也知道啊，他当然不能管啦。
嗯嗯，
就是如果管的话，平儿就更惨。
没错，
对，
哎呀，这是明雅心疼平儿的地方，对吧？
对啊，就是还好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也没有小老婆这回事了，
不然就辛苦了，不知道是辛苦谁啊。
对，我觉得三个都辛苦耶。你觉得男人不辛苦吗？男人也很辛苦啊。
啊，是啊，不要做这种事哈。
对对、
没事，
对，各位
搞复杂
兄弟不要做这种事。不过我觉得宝玉也很怜惜平儿。
哦，怎么说？
因为平儿就是挨骂了嘛，因为贾琏的关系啊，就挨了王熙凤的骂啦。
嗯，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你因为常挨骂嘛，讲一个挨骂的事件，
就是刚刚那回事咯。
哦，
对，
嗯，
然后平儿就很委屈啊。
哦，
那我要怎么办？你也是大，老公也是大，我要怎么办？所以平儿就很委屈，然后到了宝玉呢，是也不是故意去的啦，就是刚好平儿就哭了。
哎呀，
然后这小少爷呢就说：“姐姐，你洗把脸。”
嗯，
然后还帮他就是拿出胭脂，他说你化化妆，
哇，给他一个好大的安慰呀。
对，好，这就是很有名的桥段，平儿理妆。平儿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哦、这样让我又很想看舞台剧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宝玉的贴心，对不对？
嗯嗯嗯，
对，所以不能怪我这么喜欢宝玉吧。
好了好了，他应该是人见人爱啦。
对，就是可能太多情了啦。
嗯，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朋友。
嗯，
这么照顾平儿，让他不要丑丑的哭丧的脸走出去，
因为这样也不礼貌，人家就知道说啊，一定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了，然后就会联想到他的祖母还有他的
欺负他啦
丈夫身上。哦，这样子的话也不好。
嗯，又在挨骂了。好了，你给平儿一个什么样的结语呢？
有一点伤感，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贴切，就是两大中间难为小，难为平儿受煎熬。
哎呀，心疼。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吧。
好，送上这一首是陈丽所带来的《红楼梦的影子》，是87年《红楼梦》的主题曲之一
啊。你说平儿是王熙凤的影子吗？
不是，这个影子就是开头的意思，带出整个《红楼梦》的故事。
哦，好，一起来欣赏影子。
Thank you.
凤辣子的机要秘书平儿，两大之间难为小，难为平儿受煎熬。半边天和您一起悠游《红楼梦》，玩味好文学。
欢迎收听《半边天》节目，好文学栏目，我是杨佳美。在我们电台呀、有很多主持人，每一个主持人呢都各自有不同的恩赐，还有专长所学。其中呢有学媒体的，也有学中文的。那中文系呢，我们就调侃就是会有文字癖。就是标点符号啊，使用的字词啊，都非常的讲究啊。那米雅呢，就是其中一位中文系了，是吧？嗨
，Hello， 我是米雅。
米雅要跟我们来聊聊《红楼梦》，虽然呢，中文系会有这种特别的坚持，但是其实跟中文系的人在一起还蛮有趣的，就可以一起享受文学，
还蛮浪漫的吧。
是那种无可救药的浪漫。那我们在《红楼梦》呢就可以这样子无可救药，对不对？
对，我们就一起进入《红楼梦》的世界。
好，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红楼梦》的鸳鸯。讲到鸳鸯呢，我就想到那个鸟啊，还是鸭子，一对一对的。
对，
它是属于鸟还是鸭子啊？
它是鸟类啦。对，它是鸟类。那它就是
很恩爱，感情
很
好，很
恩爱，一对一对的。对，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鸳鸯呢，是其中《红楼梦》的一个角色。
对
啊，它是一个仆人的角色，
它是贾母的仆人，而且是得力的大丫鬟。
哦，
他的左右手。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认识鸳鸯哈。
嗯，鸳鸯他呢是贾家的家生奴婢。什么叫做家生奴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在贾家做仆人了，生的孩子也是仆人，
永远都是仆人。
对，不只是他，他的哥哥嫂嫂也是。
有没有永久保障啊？
永久，你是说工作的永久保障吗？
对对对对对，如果做得好的话就会继续做嘛，做不好一样是会被辞退，是吧？
对，一样会被辞退。那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那当然是很糟糕才会被撵出去。
嗯，不用一年一签约啦，
不用，永久
哦，
终身职。
不用签约啊，这是好处。诶，这让佳美想到奴仆制度啊，奴隶制度其实古今中外都有嘛。现在没有啦，现在如果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话，当然有一些民族，有一些国家还是有的。
嗯，
那现在大部分
是没有了，
是没有了。
嗯，
是好的。我记得圣经当中有讲到古埃及，他们就有奴隶制度，对不对？
对，没错。
还有以色列民族那个时候，常常在外地寄居，他们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可是上帝的律法呢，就不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的百姓要这样子有奴仆的阶级制度。因为就是阶级嘛。
对，所以就带领他们出去啦，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寄居的地方，埃及地，因为在那里他们是当奴仆的嘛。
哦，是。那讲到今天的鸳鸯，他是家生子儿，就是家生的奴婢，就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妈妈已经是贾家的奴才了，他们在南京是帮贾家看房子的，就是这是他们平常去偶尔去住的地方，但是平常不在的话就需要有仆人在那里看守。
那我想到啊，就是圣经当中讲到，如果呢你真的很喜欢你的主子的话，那以前穿耳洞那个由来就是奴仆呢就会自己在自己的耳朵上打洞，就是意味着要忠心的去服侍他的主子，不想出门。如果他的主子还是放他自由的话，他宁愿舍弃这个自由之身，
他一辈子要在他的主人身边。
那鸳鸯其实他也是这样子哦，但是他不用打耳洞啊，他打耳洞也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主子是很好的。
对，像我们之前讲过了，贾母，贾老太太是很好的主子，而且呢，我觉得 鸳鸯等于是贾母的秘书啦，
嗯，
就是因不能讲秘书，讲管家，
嗯，
就是他的小管家，他的起居啊，嗯，然后生活大小事，甚至贾母有私房钱，
哇，
哦，对，贾母自己他有首饰啊，嗯，然后儿女孝敬他的，啊，他有他的钱箱子，
嗯，
那谁管呢？鸳鸯管。
所以证明了鸳鸯是很能干的，很值得信任的，
而且很忠心。
好了，我们粗浅的认识了鸳鸯，我们来了解他的故事吧。
好，鸳鸯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大户人家里面，其实除了贾府以外，其他的也是，就是照顾长辈的仆人，其实呢晚辈是要敬重他的，
是，
虽然鸳鸯的年纪不大，但是因为他照顾的是贾家的最高的领导人贾母，所以包含凤姐、王熙凤，就是小辈，甚至你说林黛玉啊、贾宝玉啊，
嗯，
看到他都要喊鸳鸯姐姐
啊，这样啊，
是因为他侍奉的主子的缘故，
哦，
但是鸳鸯有一个优点，他没有拿架子，
哇，这不简单，欸，
真不容易
哦。
对，有的时候就会狐假虎威，对不对？
嗯，他没有，
他没有，
哇，
对，他是一个很客气的，对，
好让人欣赏的一个女孩子哦。
对，而且长得也漂亮。刚刚我们有讨论过，佳美就问我说：“谁长得不漂亮啊？”在贾府的丫头小姐们，
谁不能干
啊？对啊，可是讲到能不能干的话，有的时候就恩赐不一样，
对对对，
像你就没有办法叫黛玉去管家，
啊，但是不合负责协事，
晴雯也不能管家。
好好好，那我们就能够理解到鸳鸯是多能干，嗯，多美丽。
可是能干呢，也为他招来了一件事，不晓得是喜还是忧。
哦，怎说？
佳美要不要猜猜看？就是能干会招来什么样的事？
我觉得能干加美丽呢，就会被人家看上了。
没错。
被谁呀？
被贾母的大儿子贾赦，就是贾政的哥哥，等于是宝玉的大伯看上了。
哦，诶，我好像隐约的有印象，就是米娅说呢，他不是一个好男人耶。
你刚刚听我讲宝玉的大伯跟鸳鸯，这一听年岁就差很多吧。
宝玉应该跟鸳鸯算差不多的年纪吗？
哦，鸳鸯比他大些，
哦，
对，可能大个五六岁甚至到十岁，但是还是差很多啊。对啊，
我，哦，这个像爸爸的年纪吗？
对，然后假设就因为鸳鸯很能干又长得好看，就叫他的夫人邢夫人，就是大老婆，先去游说鸳鸯。
好尴尬哦。
那鸳鸯当然不讲话，哦，然后邢夫人就想说，哎，来这里当小老婆不错啊，我又没有生儿女，对不对？那你嫁过来以后生个一男半女，你就
有地位了。
对，有地位了嘛，然后用这个来劝他，然后鸳鸯不讲话，后来不行啊，就派了鸳鸯的哥哥嫂嫂来劝他。
哇，
因为也是家里的仆人嘛，
嗯嗯，
那因为是平辈，鸳鸯就讲，他就说不要说是当小老婆，当大老婆我也不去。
哇，这么坚持。
对，那假设听到以后就想说，嗯，好，你不要，那我看谁还要娶你，就是等于放话了啦。那你可以想象得到，鸳鸯如果真的嫁过去，那会很惨。
这种男人我也不要。
对啊，你从这里就可以感觉他假设不是一个好男人。
嗯，不会对善待他的。
不会善待他，然后就发脾气了，嗯。最后是到了贾母的面前，那鸳鸯是剪了他的头发，
嗯，
他就说我宁可去当尼姑，我也不会离开我的主人，我也不嫁。
哇，
贾母当然是明理的，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嗯，他也知道鸳鸯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能干而且非常体贴的人，他就说就讲他的儿子把他教训了一顿，然后把鸳鸯留下来。当然最后鸳鸯就是他的主子，他最信赖的贾母死了以后，他真的就是等于是殉主啊，
嗯，
他也自杀了，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好过的。
哇，啊，这是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一个结局。
没错。
嗯，哇，我觉得鸳鸯很有智慧，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选择，嗯，
我觉得他在这个大家族里面他其实看透了他的好朋友平儿 赵姨娘，赵姨娘不算是好朋友啦，就是这些姨娘们、嗯、然后她的这些大丫头，对她来讲其实有什么好处呢？当小老婆还不如好好过自己要的生活，她宁可侍奉她的主子一辈子，就像佳美那时候讲的，我对我的主人忠心，即使你放我自由，我也觉得这样很好，我愿意陪伴你。
你给她什么样的评语呢？嗯，
我给他的评语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有自由呢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对，鸳鸯是一个很勇敢追求自己自由的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特别的。
好，我们女性朋友也想一想，你要做什么样智慧的选择，让你的生命生活更加的自由。
是，
贾母倚重的左右手，向往自由的大丫鬟鸳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半边天和您一起悠游《红楼梦》，玩味好文学。
在这里要问问听众朋友，听了两季的《红楼梦》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先来问问我面前的米娅好了，做了两季的《红楼梦》，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是很享受的啊，可以把自己很喜欢的东西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那么我们下一季呢，下个礼拜啊，就翻开新的月份，新的一季的新栏目推出了，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袋子，里面有更多好听的东西，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挖宝。听了这一季的各样的栏目，每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透过电邮、短信，还有什么？
还有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以及良友电台的 APP 和我们联系。
嗯，可以及时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您的心事、收听节目的感受等等。我是杨佳美，
我是米娅，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下个月份，我们以崭新的半边天节目和您相会喽，拜拜。我送